那今天呢，我们进入一个主题，叫饶恕，从苦毒和怨恨中得释放。这饶恕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，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呀，常常会处在被人得罪的、被人冒犯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。就早上起来开车的时候，有个人呢在你的面前就把车别到你的前面，哇，让你要踩刹车才行，我觉得心里很不爽，真想过去啊骂他两句。很多时候早上起来，哎呀，跟太太跟孩子磕磕绊绊，总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哎，这个老婆老公看着也不顺眼啊，总想说两句。那么我们里面总是呢会有一些纠结的那个地方，总觉得哎呀这个人得罪了我，那个人得罪了我，总觉得别人欠我的债。什么叫做饶恕？就是别人不再欠我的债了。今天在你的内心的世界，你有没有觉得某些人是欠你的？他欠我的，他欠我一个公道，他需要跟我道歉，他有对我不公平的对待。那这个呢都叫做什么？不饶恕。在你的心里面要抓住一个东西，以至于你的心中啊，一想到那一件人那一件事的时候呢，里面会觉得什么叫做苦毒 bitterness。 一想到这个人，里面很苦毒，里面呢有很多的怨恨，真想杀了他。圣经说什么？恨人就是杀人的。你知道我们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杀人。我不知道最近大家都杀了多少人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，恨不得他死。这就是杀人，你知道吗？杀人就跟什么？跟自杀差不太多，因为你杀别人的时候也在杀自己啊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苦毒和怨恨中得到释放，接着饶恕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主题啊，今天内容也比较多，我们一起来一点点的慢慢来进入。我们看第一个投影片。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关于不饶恕，关于苦毒和怨恨啊，它会带来的身体上的问题，心灵的健康，导致身体的健康。那心灵不健康的话，会带来哪些的问题呢？它是一个健康的杀手。所有的病啊，都源自于你的内心。身体的疾病只是什么？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表现，它只是在告诉你，你的心灵出了问题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我列了5个点，其实有7-8个点，我就太多写不下了，大概就选择几个啊。你知道不饶恕的人，心中有愤恨的人呢，很容易血压升高。只要人一发起脾气来，会有什么？真的血压就会升高。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？下次你发脾气的时候，旁边放一个血压计，一发完脾气赶紧去量一下，保证什么？血压飙上去了，已经心脏什么？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，肾上腺素什么急剧升高，增加了什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啊！这个对身体啊影响很大。很多人呢一气之下什么脑血管都有可能出问题啊，非常的危险。那第二个呢，讲到呢失眠。一个人心中有苦毒与怨恨的时候啊，会导致什么？睡不着觉。那个东西啊总在那里面，好像那个床底下硌了一个石头一样，后背啊硌了一个石头，怎么睡都觉得不舒服。因为里面什么？有一个心病，有一个苦毒，有一个怨恨，有一个不饶恕在那个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什么再去想那件事，一遍一遍的过，一遍一遍的过，以至于无法睡觉的。今天很多的人不能睡觉，安眠药是卖的最好的药。我相信我们大概我们教会，相信我们教会应该非常好，100%都睡得好。我估计大部分的地方啊，50%以上的人是不能够什么正常睡觉的，很不容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心中有苦毒怨恨，导致我们不能够睡觉。然后呢，有失眠，有焦虑，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的问题。然后呢，降低免疫力，使我们容易生病，影响肠胃的健康。然后呢，增强对身体疼痛的敏感度。这个我昨天在查资料的时候，哇，我说竟然有这种事情。就有的人呢，他那个疼啊，其实可能都是心疼， 真不是外面那个疼，你心里痛，其实反映了你身体上的痛。所以说你对疼痛非常的敏感，一点点的痛就觉得哎呀受不了受不了。所以大家真的是什么，当你的心有病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会疼痛啊。所以我们要来非常的小心，心灵的健康带来什么？带来身体的健康。心中的喜乐让你越来越健康，活得越来越有力量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心灵出了问题啊，真的是健康的杀手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一来进入这样的一个主题，释放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。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得到一个释放，从苦毒和怨恨中得着一个释放。我知道饶恕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话题啊，特别有人受了很深的伤害，很大的伤害。但也有可能呢，我们很多人什么很小的伤害也不能饶恕。这关键地方不在于伤害的大小，而在于我们的心灵啊的一个意愿。什么是饶恕，什么是不饶恕，到底饶恕是什么，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是饶恕，什么不是饶恕，饶恕不是什么和饶恕是什么。我们看这个投影片啊，饶恕不是什么，饶恕不是假装自己没有受到伤害啊，他没有伤害我，那个人对我很好，没有，他就是伤害你了。不是减轻对方的错，判对方无罪，不是。很多的时候伤害就是非常真实的，当然伤害也有不真实的，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。饶恕不是否认有怒气或者伤痛，我痛是真实的，但我这个痛需要被医治，需要得到释放。不是自己吃亏便宜了别人，很多人抓住那一个人，抓住那件事情不放，觉得我一旦饶恕了，我吃亏了，我吃大亏了，那是我的权利，我天天在心里面捅了几刀，让他什么，让他痛苦，其实他一点都不痛苦，是我自己在什么，自己痛苦。所以有的人，很多人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说饶恕就是我吃亏。其实我们现在改变这个观念，饶恕什么，我们占便宜，饶恕什么，是对我自己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，让我从苦毒怨恨中得到释放和自由。我们看一下饶恕是什么，这里面饶恕是什么，是放过自己，不是便宜了别人，而是要放过自己，放弃什么，放弃报复的权利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话讲出来啊，很多人会说啊，凯文你也没有什么受过伤，对不对，你哪知道我那伤我的人伤得有多狠呢？啊，你知道那我曾经被骗啊，我曾经什么什么遇到什么非常非常啊被人啊这样出卖呀、啊，很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。但是不管今天过去那个伤有多深，那个伤有多痛，其实呢，最重要的是，当我们饶恕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给释放了。当我们天天去想着那一个伤害我的人和伤害我那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心中酝酿了许多的什么苦水，产生那些苦毒在我们的里面，是一个毒素啊，它伤害着我们的心灵，伤害着我们跟别人的健康，以至于当我们心灵受伤的时候，我们无法跟别人继续什么发展新的关系，建立新的关系，我不愿意什么再碰触人际关系，我都想把自己躲起来，让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享受神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的关系。其实是放过自己，不让那个苦毒，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毒素一直在我的身上。有人做这样的一个比喻，说什么叫做不饶恕，就是当我受伤之后被别人伤到了，然后那个伤口你不让它愈合，总是在那个伤口上撒一点毒药，以致那个伤口呢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的溃烂，那一个苦毒一直是我们继续不断的受伤。说不饶恕是使我继续不断的受伤，我允许他继续不断的受伤，我允许那个伤害我的人再千百次的更深的伤害我。 最饶恕不是便宜了别人，乃是放过了自己。我不让他再继续的伤害我了，我放弃那一个报复的权利。并不等于说这个人他一定会什么都好，非常有可能，我后面我会讲，神是公平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替我们伸冤的神。我们把这一个权利放弃了，交给神，神那你来吧，你看着办吧，我是你的孩子。放弃了报复，很多的时候不饶恕就是一个什么报复的心理，千百次在我们的心中，这个人怎么不让车给撞死呢？怎么就不能得癌症呢？千百次我们在什么苦毒怨恨中杀人，以至于我们的心越来越受伤，越来越什么堕落苦毒。所以今天真正的什么放过自己，跟他没关系。饶恕不是饶恕什么使别人得自由，是使我自己得着了自由。我放下了，我可以来享受了，我可以来拥抱神所给我的一切了。他是从苦毒中得着了一种释放，在捆绑中得着了自由。常常把自己捆锁在那一个什么不饶恕的囚牢的里面，天天就恨他，想方怎么可能去害他，一直在那一个受伤中无法走出，永远活在那个过去的伤害中。我真的看到许多的人在我们过去的服侍的当中，很多的人，有人因为家庭的破碎很难很难走出来，一直在那个仇恨的当中，以至于身心灵啊非常的憔悴。那今天饶恕是什么？饶恕什么？转脸仰望耶稣。真正的饶恕啊，不单是什么，是放过自己，放弃报复的权利。其实更重要的一个点，饶恕什么？转向耶稣，来领受他的爱和医治，领受他的饶恕和赦免，转向耶稣来领受他的爱。那今天如果人，你说怎么能够真正的来可以饶恕一个人？很多时候伤害是那么的深，那个痛是那么的切，如何可以来饶恕呢？更多的时候是什么？转眼仰望耶稣，让耶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让他的爱来医治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犯了很多的错，我们也需要被饶恕和被赦免，而神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我们。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讲了一些的信息啊，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都很有帮助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一个什么一个图画吗？是一个向日葵的图画，多少人还记得那个图画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向日葵。怎么叫做仰望耶稣呢？哎，向日葵好不好啊？向日葵真聪明，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，哎，他总要什么看向那一个太阳，总是什么注视着那一个太阳，然后呢，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个太阳，跟着那个太阳来旋转，他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领受阳光给他的带来的生命力，以至于这一个向日葵，它可以越来越茁壮的成长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什么叫做仰望耶稣？你总是看着耶稣，而不是看着我的伤口。当你看着你的伤口的时候，就是在伤口上撒盐更痛；当你看着耶稣的时候，你的伤口就会慢慢的得到医治。上次我分享，我特别喜欢以赛亚书43章讲到的，神看我们怎么看呢？为宝为尊。当那一本说什么？神怎么样？珍视我，看重我，深爱我。那大家记得这个圣经吗？我是被神所珍视的，我是被神所看重的，我是被神所深爱的。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景象，让我们在苦毒怨恨的当中，那是一个囚牢，黑暗肮脏的囚牢，把我们锁在里面不让我们出来。耶稣要来释放我们，进入到一个全然的自由，在他温暖的怀抱，在他阳光的照射，在他完全的赦免接纳的里面，哇，多么的美好！ 感谢我为大家看一个图画啊。那在这个图画里面呢，叫它无毒一身轻啊，苦毒蕴含在我们的里面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些的毒素，无时无刻不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。今天我们要来得到一个心灵的自由，在主的面前彻底来释放这一切。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那伤害我的人太坏了，他伤害我的那么狠，他一定要什么？要还我一个公道。”他一定要看到他受到惩罚，要不然我就不行。我再分享一个故事啊。那这个故事呢，讲到有一个人在上班的路上，他经过一个什么，一个海边比较近的一条街道。当他走在这条街道上的时候呢，非常阳光明媚的一个早晨，他非常喜乐的走在这条街道上，拿着他的公文包，哎呀，他要去上班。走着走着的时候呢，忽然之间，在头上有一只海鸥飞过。这只海鸥呢，恰恰在这个时候释放了一些叫鸟屎，恰巧就落在他的鼻子上。哇，这个人把那个鼻子上落了一个鸟屎，非常的气愤。哇，你这个海鸥太坏了，怎么可以把鸟屎弄到我的鼻子上？你快下来帮我清理干净。非常的愤怒，结果那海鸥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哇，这个人觉得，哎呀，全都是这个海鸥的错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只走在这条街道上，我什么错都没有犯，可是这个海鸥竟然这样的对待我。然后呢，他就来到他的办公室，他办公室的同事们一看他，那就都捂着嘴要离开，说：“哎，你快把那个鼻子上那个洗掉啊，他这个味道太难闻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能洗，这都是什么？不是我的错，都是那海鸥的错，为什么要我去来处理这一个脏脏的东西呢？”我不洗。然后他就在那里面让这个鸟屎在他的鼻子上待了一天。公司的同事们呢都离他远远的。晚上他回到家里面，他的太太看到他：“哎呀，你的鼻子上怎么回事啊？”“哎呀，他说有个海鸥啊，太不像话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赶紧去把它洗干净。”他说：“不，这不是我的错，都是那海鸥的错，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我要把它洗干净呢？因为海鸥要来把它给我弄干净。”晚上他还想跟太太亲热一下，太太一脚把他踹开：“去洗干净，这我就不洗。”他回到公司的时候，那个老板跟他谈话，他说：“你必须要把它弄干净，如果你不弄干净的话，你的客户现在不愿意跟你见面，那同事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工作，你必须把它洗干净。”他的老婆也天天不让他回家：“你必须把它洗干净。”可是我就不行，因为我明明没有错嘛，明明错了不是我，是那一个海鸥，你们为什么要让我来洗干净呢？持续了一段的时间，他失去了他的工作，他失去了家庭，他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睡在一个天桥的下面，每天早晨他都仰望着天空，看着那一个一个飞过的海鸥：“你下来给我清理干净。”很多年日过去，那一个鸟屎依然在他的鼻子上。好，这就是一个故事啊。大家能听懂这个故事吗？很多时候我们的受伤并不是我们的错，但如果我们允许那一个伤一直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会让我们有吗？无尽的痛苦。那现在对错重不重要啊？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从那个伤害中可以走出来，我可以勇敢的什么？面对那一个伤害，面对那个过去，把它给洗掉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就是新造的人， 旧事已经过去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今天耶稣来了，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于是我们可以来浑身轻松，没有任何罪的缠累，不欠任何的债务，自由地活在神的面前，得到一个心灵的释放，心灵的自由，无毒一身轻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人就像这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样，他被某些人伤害了，一直走不出来，活在那个不饶恕和苦毒的里面。可是那伤害他的人呢，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他还一直等着那个人来修复他所失去的一切。不可能了，我们不需要抱着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幻想。今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我很喜欢这一个图画，这个图画里面看什么，一种释放，从他的内心中释放的那一切的毒素，让他来从我里面出去，把它洗干净，是我曾经被伤害，但他不能够再伤害我了，我不再允许这一个伤害持续不断的来伤害我，然后那里面得到自由。这个图片里面有两只鸽子，这个鸽子代表了释放和自由，可以自由的飞翔，我不在那个苦毒怨恨在那里缠累，像鸟一样的飞翔。飞翔在哪里？我看这里有阳光的照耀，那阳光代表什么？代表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好像向日葵一样不断的面对着那一个阳光，来领受这一个阳光所带给我们的温暖，带给我们的爱和医治。那么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呢，都会有一些伤害我们的人，每个人的伤害呢或多或少，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决定，比如说我们不能决定我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去哪一所小学，大学有时候还可以决定，但你的小学你是不能决定。我记得我在我的生命的当中，我觉得呢，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呢有很大的问题，在我小的时候，也可能是我的性格比较倔强，我总是感觉到跟我的父亲之间呢是一种对立的关系。有的时候他对我那种大吼，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很深的一种恐惧感。你知道我们东北啊，东北啊是很冷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在，然后我的老家，我出生地呢是在黑龙江的，叫北安市北安县。那非常冷，冬天非常的寒冷。让我们那个冬天呢，那个窗户啊都用棉被把它给盖起来，你看不让那里面的那个冷空气进来。那个门呢也是。知道吗？我就记得那个时候，当我从外面进入房间的时候，从外面很冷嘛，我的门呢没有立即把它关上，我的父亲就暴怒，啊，一顿的什么，我其实记不清他说什么，但是我感受到那种感受，非常非常严厉的那种什么，一顿骂，啊，把门关好，怎么怎么样啊？在当时吓得那什么，浑身都会在颤抖。所以常常这种事情发生，让我里面有很深的这种什么反叛。那深深的一种苦毒在我的里面。其实我父亲对我没有那么差，只是他的个性是这样的，脾气很急，也不会在乎我的感受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父母亲不会太在乎什么孩子的感受。那时候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呢有很大的一些障碍，以至于那里面就有很多苦毒怨恨在我的里面。但这个对我的人际关系呢有很大的影响，我就很不喜欢别人对我什么，对我很严厉，我里面有非常强的反抗精神，以至于呢我里面会什么，遇到某些场景的时候，这就是叫做 button。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的暴怒，为什么？就是你从小有一个伤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当别人很严厉的对待我的时候，特别在夫妻的关系的当中， 我太太对我一厉害的时候，我立刻进入那一个场景，小时候那一个场景，内心的愤怒完全被压抑在那个地方。然后现在呢，我长大了，我有能力可以来什么释放那一个什么那一个愤怒了，那一个怨恨，那一个什么屈辱了啊！这个时候什么，我会在什么婚姻中把它给爆发出来。我有一次 Betty 不知道对我说什么，我手里拿一个盘子，我啪就把它摔在地上，看着那个盘子那个碎渣啊溅落在那个地板的上面，我里面一种什么一种释放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我不知道你是释放，有人释放的很厉害，砸电视，我还是很理智的，我砸一个盘子不贵。有人什么贵砸什么，太狠了，砸完后悔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愤怒？很多就是什么，我们里面有毒啊，里面有苦毒，里面有怨恨，里面有受伤。就像那个条件在那个地方，那个 button 被按下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暴怒就在那里产生。所以后来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跟我父亲的问题，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主。当我信主之后，一直在什么进入到疗伤的里面。在我18岁的年，我的父亲已经去世，但是那一个伤却在我的里面跟我一生之久。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疗愈，这话真是真实的。幸福的童年可以疗愈一生，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疗愈。在我儿时的受伤，在我的婚姻中会让我的太太受伤，会让我周围的人受伤，我好像是个刺猬一样，很容易伤人。后来越来越感受到这里面是因为什么，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。所以一段时间我还是回到主的面前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祷告的聚会，哇，我在神的面前大哭，父亲啊，完全的饶恕，完全的放下。天父对我那么的爱，那么多的爱，我的父亲其实有很多的爱，只是人会选择性的记忆。那每次我回到主的面前来得到医治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不容易的。那一个伤，那一个痛，不是医治是一个过程，大家不是我一天就可以这样的饶恕，它是一个过程。我渐渐的走上了以这条得到释放的这条道路，慢慢的我开始改变了我的记忆。我开始来回想，以前一想到我的父亲，就想到那一个暴怒的父亲，拿着一个什么东北笤帚疙瘩，拿那个东西打我的父亲，冲我吼叫的父亲，我里面常常有那样的情景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耶稣的爱中，在天父的爱中，慢慢的这个情景被改变了，他被替换掉了。其实他打我只有那么几次而已，他实际上是非常慈爱的父亲。但是人呢，就会选择强化的记忆那一些负面的事件，这是人呢，人的大脑的思维的里面非常薄弱的环节。我永远记得都是那几件深深伤害我的事情，以至于我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，我总是跟别人去诉说我的痛苦，每诉说一次都是在加深我的痛苦，加深我的记忆。哎，后来我感谢主，我改变了，我开始回想那个美好的回忆，好像珍珠一样，那珍珠是美丽的。我鼓励大家去寻找那些美好的回忆，点点滴滴美好的回忆。如果你的父母亲曾经伤害到你，你可以来寻找那美好的回忆。后来我找到很多，哇，我的父亲对我好的时候，我的父亲非常喜欢吃好吃的，但是呢，他就常常把好吃的都留给我吃。那时候他很喜欢看电视，为了我的学业，他把电视锁在箱子里，自己也不看。我想到我父亲对我那么多好的地方，把我的里面开始释怀，我的里面开始柔软，知道吗？当一个人呢，一个那个 苦毒不释放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总是那里坚硬的。慢慢的，神的爱融化了我的心。我好像给自己呢穿了一个珍珠的项链一样，每一个珍贵的回忆，每一个我父亲爱我的时刻，我把它穿成一副项链戴在我的身上，像个女士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太不阳刚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珍贵的什么珍珠的项链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你去寻找那属于你的珍珠的项链，寻找那一个美丽的回忆，把它穿在一起戴在你的身上。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受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父母亲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，但是总有什么很多点点滴滴的爱，更深的爱在背后，让我们来找到那一个珍贵的回忆。就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什么放下那一个不饶恕，放下那一个报复的权利，我可以人生可以重新来过，我可以从耶稣那里领受到完全的爱恩典，让我的心变得柔软，让我的心充满了爱，像耶稣一样。无毒一身轻，心灵可以来得到自由。你看这个人呢，面向着什么？面向着大海，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。你我今天要进入到那个图画的当中。大家喜欢这个图画吗？这个图画大家喜欢吗？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 AI 技术，这就是 AI 制图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下一个。那我们今天讲几个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的伤害和难处。这里面讲到一个约瑟啊，那约瑟呢，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能讲太深，一笔带过。但是呢，约瑟呢被什么？被他十个哥哥出卖。他是他父亲很喜悦他，很偏心给他，太爱他了，以至于他的十个哥哥很嫉妒他，最后呢把他抓住，把他卖到了埃及去做奴隶。结果呢，他做奴隶的时候，哇，又遇到了被别人的陷害，被投入到监狱。开始是奴隶已经很惨了，然后呢又被卖到监狱里面，最后呢他终于因为神与他同在，然后呢他当了埃及的宰相。有一天他的十个哥哥呀都来到了他的面前，要跟他要粮食。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把他们全都杀掉，因为他拥有着极大的权力，他敢把他们抓起来，他可以来折磨他们，他可以来刑罚他们，他可以来鞭打他们，他甚至可以来伤害他们，他可以报仇的。但是呢，约瑟有没有报仇？约瑟没有。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那时候他们都认不出来了，那很小，十几岁的时候就把他卖掉了，他现在已经成年了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你们的性命，保全这一个家族。我看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人的伤害。他的哥哥深深的伤害了这个约瑟，但约瑟就选择了什么？选择了饶恕。当他哥哥们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拥有了无上的权力的时候，他选择了饶恕。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的当中，你看到了约瑟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，但你们大家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点，约瑟却被神不断的升高。虽然他被弟兄们错误的对待，但你发现有一股另外有一股力量一直陪伴着约瑟，就神与他同在，神使他凡事兴盛，神使他凡事都成功，以至于约瑟大大的成功。本来是很低微的奴隶， 和一个囚犯，可是神呢却把他升高了，升成什么？升成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今天哥哥们想要害他，但是神呢却使他高升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如何看待我们生命中那些负面的事件？每一个负面的事件可以成为我们的绊脚石，但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垫脚石。人生所有重要的功课都是从哪里来的？都从失败中，都从痛苦中来学习的。如果我们不经历这些的失败，我们也什么不需要神的恩典。可是当约瑟在这么苦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神却大大的与他同在，他走到哪里都有那一个恩膏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如果今天在我们在座的，如果你今天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你受到了深深的伤害，但是我要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一位爱你的神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神，他一直与你同在，他来加倍的来补偿你所失去的一切，加倍的来补偿，他是偿还的神，他太丰富了。所以约瑟大蒙祝福，是不是他的哥哥来偿还他所失去的一切？不是，谁来偿还给他？神。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主耶稣的恩典，放下那个伤害我们的人，凭什么让他留在我的内心？我的心里装不下这样的人，我不喜欢的人干嘛我要留住他呢？ Let go， 让他走，永远的离开我的心灵，我不再让他再来伤害我，我让耶稣住在我的里面，用他温暖的爱照耀着我，温暖着我，医治着我，放下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不饶恕。我们不需要报复，因为神可以加倍的偿还。我们再看一个圣经的例子，大卫的故事。大卫也遭遇过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待遇，因为扫罗的嫉妒，有人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非常的嫉妒大卫，到处就追杀大卫，要置他于死地。大卫很无辜啊，就像那一个人走在街上被鸟给袭击了一样，他是很无辜的，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但他却被扫罗来追杀。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概可能有十年的时间，他过着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生活，到处来躲避扫罗的追杀。但是呢，突然间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啊，他可以杀死扫罗。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呢，大卫呢和他的一个同伴叫做亚比筛，他们一起来到了扫罗的军营，他们都沉睡在那个地方，沉沉的睡去。以及大卫和亚比筛进入他们的军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醒来，哇，都在那里睡觉，睡得好香啊，神使他们沉睡。然后呢，亚比筛说，哎，扫罗在这个地方睡得这么死，跟死猪一样，那咱们过去把他一刀杀了不就完了吗？没有人在追杀我们了，我们就不就可以报仇了吗？他觉得这样好不好啊？大卫学什么？大卫什么？对亚比筛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他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就拿走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，他就走了。一个仇人呢，寻索他性命的一个仇人就在他的眼前，他可以伸手就可以把他杀掉。大卫什么？不去复仇。说复仇交给谁呀？交给神。这么大卫是一个大蒙神祝福的人，他深知到什么？我不需要复仇，神可以帮我来复仇，神可以来做，但是我不能做这件事情。这么大卫成为那一个世代什么最有名的君王，神使他升高，虽然扫罗追杀他， 但是扫罗却杀不死他。大卫日渐强盛，扫罗日渐衰弱，以至于大卫统管了整个的以色列。神大大的与大卫同在，大卫不需要苦读，大卫不需要什么去报仇，有神与他同在，神给他的远超过他所失去的。如果你今天在不饶恕的里面，你要知道神要大大的赐福我，远超过我所失去的一切。大卫不复仇，因为知道神为他找到那个公平。在你的内心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你每天的想让他死，放弃那个复仇的权利，你什么都没有失去，你得到了内心的平安和自由，你从苦毒和怨恨中被释放出来。但是伤害你的那个人，会有神会按照他的公平公义来对待他，那不是你的事情，那是神的事情，让神来处理，让我们可以来享受神的爱，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例子。看到约瑟和大卫，他们都被深深的伤害，但他们都选择放弃报仇。不饶恕就是什么？就是我要报仇，我要报复，我允许那一个鸟屎一直在我的脸上，让我的人生过得那么的沮丧，那么的痛苦，以致让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因我而痛苦，代价太大了。不饶恕的代价太大了，是把自己往死里整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失去的都是什么？神来补还我们，而不是我自己在那里面想着怎么去报复。感谢主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看着那些钉他的人，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，那些伤害他的人，那些剥光他衣服的人，那些鞭打他的人，那些嘲笑他的人，讥讽他的人，那耶稣的心中是什么？耶稣代表了天父，神怀中的独生子将天父的爱表明出来。那么在耶稣的心中，他充满了什么？他充满了饶恕。看着那些伤害他的人，他没有说父啊为我报仇。你知道我们在中国那个抗战电影的时候，同志们冲啊，董存瑞举碉堡，什么举炸碉堡炸碉堡，为我报仇。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话？天父啊为我报仇。他没有。神的爱呀，跟人的爱真的是不一样。你我得到了新造的生命，在你我的里面真正的想要说的就是这句话。因为你是新造的人，你里面有神的性情和生命，你里面有耶稣的 DNA。 当你饶恕的时候，当你赦免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你，那才真正的给你带来喜乐平安和自由。真实的你愿意说这样的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晓得不明白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你我每一个人说的话。我们要来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今天早上还在想，哎呀，我伤害的人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找出一个伤害我的人，我太难了，很少有人伤害我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伤害人那么多。我想这个人我伤害那个人，哎呀，我说主啊感谢你，我所有的这些罪全都被你来赦免了，主啊我感恩，主啊你恩待那些我伤害过的人，包括我的太太，主啊你大大的恩待他们，让他们兴盛，让他们健康，让他们喜乐，让他们富足，这是我能做的。我感谢主耶稣的赦免，我那么多的过犯神都赦免了我，我今天我还有什么资格去来不饶恕任何一个伤害我的人呢？感谢主，真的没人伤害我，大家都对我那么好，你们不需要对我那么好，伤害我也没事儿，没有开玩笑。所以说 耶稣的心就是什么？赦免的心。你我所有的过犯他都已经完全的赦免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耶稣极大的爱中享受这个赦免，享受这个接纳，完全的赦免，完全的接纳。我们看一段的圣经，那这是讲到浪子的故事。那这一个浪子啊，他得罪了他的父亲，带着他父亲的钱财到了远方，吃喝嫖赌啊，什么坏事都干，最后呢把所有的家财都浪费干净，然后呢穷困潦倒，最后呢跟猪抢吃的都没有人给他，最后他想回到他天父的家中，回到他父亲的家中，他以为他已经不配做一个儿子，他只配做一个故宫。但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就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个父亲竟然没有惩罚他，没有打他，没有骂他，反而在那里迎接他，在那里等候他，在那里拥抱他，在那里亲吻他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袍子，穿上鞋子，杀牛宰羊，欢喜快乐，在那里唱歌跳舞来庆祝。哇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？一个得罪了他父亲的儿子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。这就是你我今天来到天父的家中，有人是有人伤害到了我们，我们也伤害了许多的人，但神却没有什么，没有来惩罚我们，责打我们，反而伸出他的膀臂来接纳我们。我非常喜欢这一个故事，这个父亲伸出他的膀臂，把他那个孩子紧紧的抱在他的怀中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伸开他的膀臂，要来欢迎我们回家一样。十字架上是一个美丽的景象，耶稣在那里流着血，身体在那里破碎，受尽了羞辱，他却选择张开了双臂。我爱你们，孩子，回来吧，我已经全然的接纳你了，我已经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了，回到了我爱的怀抱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诉说的，你是我所珍视的，你是我所看重的，你是我所深爱的，我愿意为你付上代价，以至于你可以回到我的爱中，真正的可以来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，得到喜乐，得到平安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诉说的话语。就跟他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图画，这个浪子被他的父亲抱在怀中，没有一句的责备，没有一个打骂，反而在那里来庆祝。这就是天父的心，愿意他成为我们的心。我们一直让自己回到天父的家中，温暖的世界，充满了欢声笑语的世界，充满了歌唱声音的世界，满了丰盛的世界，摆满了宴席的世界。那个不饶恕把我们带到什么世界？撒旦的世界，冰冷黑暗的囚牢，在那里痛苦和哀哼，试图得到一点的安慰却没有。不饶恕就是待在那一个黑暗的囚牢，大家能想象那个黑暗的囚牢吗？我们被苦毒和怨恨在那里捆绑毒害，可在这里面却有一个天父的家，如此的美丽，如此的欢欣喜乐，充满了爱的世界，让我们从这苦毒怨恨中走出来，从不饶恕中走出来，来拥抱那一个天父，来让他来拥抱我们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的经文，这里我跟大家对比一下这一个大儿子。这个大儿子有的时候非常像你我的今天，知道吗？这一个天父有两个儿子，为什么一定得有两个儿子呢？你还做一个对照，那这个儿子有没有饶恕呢？他看到他的弟弟回来，他有没有开心呢？他很不开心呢。这个人呢，怎么可以回来之后竟然给他摆宴席杀这个牛犊呢？他非常的生气， 他不肯进去欢乐，他不肯饶恕他的弟弟，他不肯走入那一个宴席，他不去选择那一个欢乐，他在外面黑暗的角落，在那里生气生气生气。你我今天不再是这个大儿子，我们要把自己看成什么？我是那小儿子，我领受着天父的赦免，我享受着那一个美好的宴席，而不是我抓住一个人不放。你那行为这么差，凭什么你过得这么好？那你痛苦，所以这个大儿子非常的痛苦。他看到这个小儿子，他就生气。你看这一个慈爱的父亲出来劝他，下面一节经文，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，只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我们看他里面很深的苦毒，很深的怨恨，他恨他的弟弟，他也恨他的父亲，凭什么你这样对待他，却没有好好的对待我？他里面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怨恨，充满了不饶恕在他的里面。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就，你看我多好，我的行为这么好，竟然没有得到我该得的一切。今天在主耶稣的家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浪子，而不是那一个大儿子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什么？都需要他的恩典。恩典太宝贵了。我每次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能，但是你可以给我。我今天所能做的一切，我所拥有的一切，全都是你的，全都是恩典。我就是那一个小儿子，什么都没有，衣衫褴褛，一无所有，天父却如此的待我，他爱我，恩待我，供应我，帮助我，让我可以在他的面前吃喝快乐。我们都是那一个小儿子，不再去想那些人如何得罪了我，我在远方的时候多少人欺骗了我，霸占了我的产业，他只是回到天父的家中，尽情的享受天父给他预备的一切。这父亲对他大儿子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你看到了吗？在这个天父的心中，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饶恕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我饶恕他我就吃亏了，他就占便宜了。今天这一位天父要来告诉你我，他说的一切都是谁的？都是我们的，我们可以尽情的享用。不是因为那个人拿走了，那个人败光了一些的产业，就没有钱花了，就没得给我了。这个大儿子一点不少可以来得着天父无穷的产业，极其丰盛荣耀的产业，不是这个儿子挥霍了一些他就没有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心态，因为我失去了这个，我再也不能回来了，我失去了一段情感，我再也不能拿回来了。神可以把更好的情感给你，可以把更好的关系给我们。我失去了一段的钱财，神可以把更多的财富加添给我，因为这一切的财富，这一切的人际关系，一切的美好的事，都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天父那里来的，他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，而且这一切都是可以来给我们的，我们都可以来享用的。最感谢主，饶恕不是便宜了别人，是放过了自己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来领受，把天父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来领受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人生变得极其的丰富和精彩。不需要天天盯着那伤害我的人跟他要债，我们现在要债跟谁要啊？谁真正能偿还我们？跟谁要？跟耶稣要，跟天父要，他才是真正供应我们的那一位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 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想到那一个，有一个人是我不能够饶恕的那一个人，或者想到那一个什么伤害我的人，可能大事可能小事，只要有一个人你觉得心里面让你很不舒服的那一个人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的心来得到这个释放和自由。主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说让你的爱涌到我们的心头，让我们来看见你张开的臂膀，张开的双臂，说你现在就把我们每一个人紧紧的抱在你的怀中，在你的怀中我们都是被爱的，被重视的，被看重的，我们所有过去的苦毒和伤害要在天父的爱中完全的被洗洁净，阿利亚，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来恢复我们的心，一切那些毒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离开我们的心灵，一切的苦毒不饶恕怨恨离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心中充满了从主来的平安和喜乐，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来得到医治释放和自由。圣灵啊，恩膏我们得享真正的自由和平安，谢谢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，赦免饶恕我们一切得罪你的地方，让我们拥有同样饶恕的心，可以来饶恕，可以来赦免一切来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们选择忘记过去，我们选择来看向天父的慈爱。主啊，释放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过这不容易的一个旅程，让我们进入到那美好的天家，进入到那美好的宴席，进入到那完全丰盛的这样的一个预备。谢谢天父，谢谢耶稣，谢谢亲爱的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的伤口可以来得到愈合，让那一些过去的伤害不再缠绕我们的心灵。让我们来祷告，我们心灵得自由得释放。让我特别来祷告一个很好的睡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赐下那一个医治在我们的当中，一切不能睡觉，一切失眠的疾病，一切失眠的问题，从我们当中完全被除去。谢谢耶稣，让一切的焦虑离我们里面完全的离开，一切的忧郁从我们里面完全的离开，一切的沮丧和失望完全的离开，让那一个盼望，那一个信心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大大的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